好，那我们今天谈这个神创论和进化论啊。上一周我们谈了如何正确的看待科学啊，我们谈到了这个进化论呢，被人标榜为是科学啊，但是我们说按照这个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进化论并不是可以被印证的结论啊。就算是把进化论放在历史科学的范畴，同样缺乏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是呢，直到今天为止，进化论仍然被很多人当做科学接受，甚至被很多人当做真理来接受。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我们说这个进化论跟圣经里启示的这个神创论啊。那其实呢，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思想啊，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啊，其实就提出过这个进化论的这种类似的设想。到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达尔文，他当时是一个英国的很有权威的一个医学界的一个人啊，他提出过这个进化论的这种构想啊，他就构想说啊，生命啊应该起源于海洋啊，这是他当时的这个假设。那么到了这个查尔斯·达尔文哈，他在这个1859年就发表了这个《物种起源》这本书。那就成了这个进化论的一个奠基性的一个作品，啊，一直到今天，啊，很多人就把这个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啊，用来解释生命的起源。那简单的来说呢，这个进化论呢，就认为说，大自然本身就可以产生生命所需要的细胞，然后这个细胞呢，再逐步的演化，就形成各种种类的这种生物，就是从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的这样演化啊，一直到今天这样很丰富的物种，包括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进化的过程中啊产生的。啊，那么谈到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啊，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啊，一个是微观变化，一个是宏观进化。那么同一个物种，可能会因为环境或者是自身遗传，会产生一些微观的变化啊，这个是的确存在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一个家族的人，可能会因为一些遗传的某一种遗传性的疾病，那么这个家族的可能健康特征会跟其他的家族的人可能会略有不同啊，或者是一个地域里面的某一个民族的人，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这个生理特征会跟其他地区的这些人的生理特征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啊，但是这一种的微观的变化啊，是局限在同一个物种之内的哈，同一个物种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微观变化啊，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呢，这种微观变化不会改变物种的种类，啊，物种是各从其类，啊，同一个物种内部可能会有一点微观变化，但是这种微观变化不会改变这个物种的种类。就是猴子啊，猴子里面发生这个微观变化，不会把猴子变成人类，啊，鸭子发生微观变化，不会把它变成一个鹅，啊，这个是微观变化，这个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啊。但是呢，进化论的这个错误是在于，他说的这个宏观进化啊，宏观进化就是从一个物种会演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啊，比如说从单细胞的有机体演变成更复杂的一个生命体，从猿类演变成人类等等啊，这一种跨种类的这种进化，这种宏观的进化，这个是进化论里面的一个不能够印证的假设。那么根据圣经来判断，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创造这个地上的这些生物然后也创造了人类，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所以宏观进化这个是错的。那么，宏观进化呢，他就认为说一个物种可以演变成另外一个物种。那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假设虽然这个假设今天被很多人所接受但是这种接受不是基于无懈可击的理由而是基于人们对很多无法印证的假设的信心其实很多人是出于信心去相信这个的在科学界其实质疑进化论的人也大有人在，在2016年11月份，在英国的那个我们上一次提到过的那个皇家学会很顶级的一个科研机构， 就开召开这样一个学术界的一次会议啊，三天的这个学术会议，有很多世界顶级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就深入的去探讨这个进化论的问题啊，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进化论已经破产，无药可救，啊，他们就寻求这个智慧设计的这个理论，啊，去取代进化论啊。所谓的智慧设计，就是说他们相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智慧设计了，啊，这个复杂的这个大自然这个宇宙。啊，寻找这样一个智慧设计的理论，啊，所以他们否定了这个进化论，啊，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哎，这些科学家对进化论有偏见，啊，他们是为了，支持或者推广他们的这个智慧设计的理论，所以才否定进化论的。但是我们说，他们的确也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找出否定进化论的理由，啊，如果真的进化论无懈可击，证据确凿的话。那么他们也不必去相信啊智慧设计了，是不是？他们之所以要否定进化论，肯定是有他们的理由的。那么在这里哈，我们就不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阐述啊。其实这方面的书籍也很多啊，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查找啊。我们简单的来说哈，这个进化论呢，可以有三个啊很重要的因素啊，我们在这儿啊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时间啊，另外一个是机会。还有一个就是自然选择，这三个主要的因素是进化论如果要成立的话啊，必不可少的三个主要的因素：时间、机会和自然选择。啊，有人说这个自然选择啊，就是这个生物进化的一个动力啊。所谓的自然选择，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这样一个筛选的机制啊。根据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规则，那么在基因突变的过程中啊，那一些适应自然环境的生物就生存下来了，那些不适应自然环境的那些呢就灭亡了啊。那么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假说，我们说从科学上呢也是可以被挑战被质疑的，这个就交给那些科学家去争论。那么今天呢，我们说从哲学的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进化论其实对哲学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对科学界的影响啊。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这个19世纪的时候啊，其实18世纪就开始了哈，慢慢的这个自然神论在欧洲就开始逐渐的兴起啊。自然神论我们说是违背圣经的哈，但是自然神论它是讲什么呢？看看谁可不可以打开麦克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然神论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观点？谁来分享一下？
好像是说是这样子的，神创造了这一切，万事万物，但是呢，神创造完以后呢，神就离开了，然后呢，就任由万事万物呢，他们自然的去发展，也就是说呢，神创造了这一切，但神呢不护理这一切，神创造以后就。不与万物同在，这是我印象中这样子。
对对对，非常准确。是的，孙老师，谢谢孙老师分享。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就是神创造完了自然界，还创造了维护自然界的规律，完了之后上帝就退场啊，让这个他创造的规律来维护自然界的运行，那么上帝就
可以说自然是神创造哈，神是创造，科学是发现，就这样。
对，真正的科学，对，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是发现上帝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啊，这是科学真正的本来应该有的意图，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自然神论呢，就是错在哪里呢？就是错在了它否定了上帝对自然界的护理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仅创造了宇宙，他也护理这个宇宙啊，他不仅创造了自然法则，自然法则要得以有效的运行，也依赖于上帝的护理。但是自然神论呢就否定了这一点，所以自然神论就认为说上帝创造完了就退场了。但是即便如此，自然神论还是相信有神的啊，他还是有神论，他还不是一个无神论的信仰啊。虽然他偏离了圣经，但是他相信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神。那么反对基督教的人对这一个结论呢仍然是不满意的啊，他们觉得说那压根就不需要有一位上帝啊，连这一位退场以后的上帝也不要让他存在。哎，进化论的出现呢，就为这些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思想的武器，就进化论可以在哲学的思想上用来让人否定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啊，你想，如果这个自然界啊，它自身就可以产生生命， 并且可以净化出人类，那么人类就何必还相信需要有一位造物主呢？啊，所以进化论呢构建的这种无神论的这种世界观，对于哲学界的这种影响，其实首先是远远超过了对科学界的影响。因为科学界仍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去印证进化论的假设是否合理，是否真实。但是进化论它所构建的这种无神论的哲学思想啊，首先被人们接受了，在哲学领域首先被人接受了。啊，那么按照这种进化论的世界观，我们说人类哈就是这样一个自然在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生物，那么人类就是在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当中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或者说是大自然用一种很残酷无情的筛选机制淘汰了或者消灭了一些生命，保留了一些生命。而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机制今天仍然继续的在工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如何做一个可以生存下来的适者啊，或者是强者，这就成了人生存的首要目的了。啊，就是按照这种世界观，要保证自己不被那个无情的竞争机制所淘汰，这就成了人生存的首要目的。啊，英国的一个哲学家哈 ，Spencer 就是这个斯宾塞，可以翻译成是斯宾塞，他是首先将这个适者生存的这一种进化论的这种伦理应用在社会领域，就产生了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啊，他被称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思想呢，他就把人啊，把人类呢就分成不同的种族。啊，种族之间的关系呢就被描述成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竞争。啊，在德国在1899年啊，这个恩斯特海克尔啊，他就通过一本书把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引进到了德国。啊，后来就为希特勒的这个纳粹主义啊提供了精神源泉。啊，所以你看希特勒他鼓吹这个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啊，在全世界扩张并且实行这个种族屠杀，它背后的这个思想其实就根源于这样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再往深处挖的话，它是基于一种这种进化论的这种假设。当这个进化论被应用在人类社会的话，就是按照这个进化论的分法，就是人类按照肤色啊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而不同肤色的种族之间又是存在着这种残酷的竞争关系。啊，于是人们一旦你戴上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有色眼镜去解读历史，哇，你看到的是什么？看的就是比如说啊，欧洲白人啊在北美殖民地啊对这个土著印第安人的这个种族灭绝，你看到的是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啊，这样子的一种的思想或者对历史解读的这种的观念就影响着今天啊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啊，所以你看美国一直在什么种族主义啊白人至上啊，这个成了美国主流文化声讨的对象。但是种族主义白人至上这些结论或者这些概念，它根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世界观。那么基于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你想没有哪一个民族的人或者没有哪一个种族的人啊，如果我们暂时引用种族这个用语的话哈，暂时就用这个词，虽然我不喜欢用这个词，这个我说种族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伪概念啊，它不符合圣经对人的定义啊，姑且就用这个种族这个词。那么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没有哪一个种族的人想要在竞争中被淘汰，对吗？每一个种族的人都想成为那个竞争中的强者啊，一个种族的人想要获得权利去反抗另外一个种族的人，所以不同种族的人之间就必然会产生这种你死我活的仇恨和斗争。在几十年前啊，就在西方就有人说，这个目前或者曾经处于劣势的这种种族或者文化，有一天要打败这个白人啊、白种人和西方文明啊，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啊，这明显这种论调明显就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思想。可是今天的美国社会，你会发现今天的美国社会正在努力的 就朝着这样一个目标去发展。啊，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社会上演这种啊取消文化的运动啊 cancel culture 啊，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1619项目的篡改美国的历史啊，2020年社会里面上演的这种很多社会运动啊，推倒建国先贤的这个人物雕像，焚烧这个美国国旗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人们被教育说，哦，美国建国的时候是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而对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实施压迫的这样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很多人持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而这种思想其实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本身就是错的。啊，是人们用进化论本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把人类划分成不同的种族，然后呢树立彼此之间的这种对立的关系，在族群之间啊掀起这样的一种矛盾啊，并且煽动仇恨。啊，当然我们要承认的是，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啊，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奴隶制。啊，直到今天为止，在美国的社会里面仍然有贫富差距。啊，黑人社区的经济的总体水平，受教育的总体的状况比白人社区要差一些。啊，我们承认这个现实。啊，只是说我们需要用正确的世界观去分析这些问题，并且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合理的方法。我们不是否定现实，不是回避这些问题，而是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问题。啊，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歪理邪说，它只能制造仇恨，它只能是鼓励一批人啊，通过翻身闹革命啊，拿到权力，然后去压迫另外一批人。它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只能够让人类社会陷入压迫跟暴政的这种泥潭中无法自拔。我们啊，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基于圣经的真理，就是用圣经的世界观去分析这些现实问题。啊，从神创论的当中，我们找到人人被神创造而平等的这样一个真理。然后从耶稣基督的这种救恩里面啊，去获取宽恕，获取爱人如己的这种力量。而且圣经真理不仅可以准确的诊断出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圣经的真理还可以提供让我们消除一种报仇心理的那种力量啊，消除内心的那种仇恨和报复心理，而去追求实现真正的和睦和平等啊，福音可以给我们这种动力。那么在社会层面呢，那基于圣经的原则，可以去通过合法的途径啊，去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啊，就像是在英国的这个韦伯福斯啊，在英国的国会里经历几十年去推动这个废除奴隶贩卖的这个法案啊，比如说在上个世纪的美国也用这种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啊，去结束这个种族隔离啊，也为黑人提供了和白人一样的平等的权利。所以你看今天的黑人也可以从政，也可以参政，也可以从事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啊，都有这样的权利。所以今天仍然在反对所谓的白人至上的这个革命青年呢，其实需要冷静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在举着牌子说追求这个所谓的啊公义平等宽容爱啊这一些标语啊，在大街上拿这些标语去反对种族主义的时候，他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会寻求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寻求公平、正义、平等和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他们的心里，包括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普遍的道德意识，就是我们人的心里面深深的烙印着一种对良善的那种渴望和那种认同。我们渴望真善美的东西，而这个是人和动物最显著的区别之一。那么如果人类就像进化论所说的，如果人类是优胜劣汰无情竞争的产物，那么人性应该像豺狼一般的残暴，那种性情才合理，才合乎那个残酷竞争的法则，对吗？哎，可是人内心的那种道德律恰恰的和进化论的那个自然法则截然相反，甚至水火不容。弱肉强食的那种竞争机制违背了人伦道德， 因为人不是一个无情的动物，啊，人的良心无法容忍进化论的那种啊弱肉强食的伦理规范，人的良心会呼求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啊，要宽容，要仁爱。那么这种普遍的道德意识啊，很显然不适应那个自然选择的机制。应该在那个进化的过程中，这种追求怜悯的这种应该被淘汰才对。哎，可是相反，事实却是这种道德意识却烙印在每个人的心底，挥之不去。所以一颗正常的良心呢，应该否定进化论才合理。啊，但是今天在美国的这个啊主流的这个思潮里头啊，特别这个美国的左派的思想，其实有这种深层的自相矛盾，啊，就是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戴着的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有色眼镜，或者更没有认识到他们戴着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有色眼镜背后的那个理论基础跟他们的良心是相抵触的，是相矛盾的，啊，所以我们只有回到圣经里其实才能够找到明确的答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位绝对良善的上帝，他创造了人类，而且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所以人才会有道德的属性，人的良心深处才会认同美善的道德。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这种道德意识，而且上帝还给了我们啊，每个人都有这种平等的尊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当然人犯罪堕落会产生各种社会里面的不公平的这种现象，这个是人的罪带来的结果，但是上帝也没有坐视不管，啊，上帝为了让战胜罪恶，他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在上帝这里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啊，也可以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啊，就是我们前几次谈到整个圣经世界观的这个框架。但是呢，当人们不愿意去相信上帝，而是用进化论去否定上帝的创造，并且呢又制造出人群之间的这种仇恨，啊，然后又用一种类似于，啊，报复的这种方式去追求所谓的平等，那么一个族群的人获得了权利不是实现的平等，反而会造成更加残酷的压迫。所以当人们去想要去鞭打这个种族主义的时候，其实人们真正应该鞭打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它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其实人们应该拒绝进化论的这个世界观，啊，应该从上帝的创造跟基督的救赎里头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现在的主流文化是拒绝，啊，基督徒的信仰的，所以就会用错误的方式，啊，用错误的理论去得出错误的答案，用错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最后其实问题解决不了，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个主要的因素啊，进化论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机会啊。机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很复杂的一个原始环境里啊，要孕育出生命需要的那个，比如说需要的那个单细胞，要能够产生出那样一个单细胞，这个事情发生的机会有多大？或者说在基因突变的过程中要能够产生出适应环境的一种新的基因，这个可能性又有多大？啊，在数学上这个机会就叫做概率，就是数学概率描述它的可能性有多大的。啊，有人打比方说一次基因突变啊，能够产生出可以生存下来的那个细胞的那个数学概率，就如同是你把几十张写的数字的卡片随机的排列，哎，恰好就可以按着顺序从小到大排得很整齐的这个可能性，啊，如果你按着这个排列组合的这个数学原理，你计算一下，那个几率，那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之小的，啊，就以这个啊米勒试验啊作为一个例子哈，我们以前我记得上中学还是什么时候学这个米勒试验，就是说科学家啊在实验室里啊做实验啊。用一个电流啊，用电流激发这个试管里发生化学反应，就能够产生氨基酸啊，就是产生这个 生命需要的细胞的基本的单位啊，氨基酸啊，通过这个电流激发就可以产生啊。人们就用这个米勒实验来证明啊，不需要创造主，大自然自己就可以孕育出生命了。为什么呢？哎，这个电流就可以激发出这个一些的物质，可以产生出氨基酸了。那么人们就联想说，哎，在远古时代，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一个池塘，池塘里有一些的原始物质，有一天啊，天上打雷，然后呢，哎，激发了这个池塘的这个东西产生化学反应，产生了氨基酸，然后呢，氨基酸又慢慢的产生蛋白质，然后慢慢的进化出生命。你想一想，这个几率有多大？啊，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啊，概率有多大？那么庞大的一个地球，啊，某一个角落里面就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池塘，啊，里面恰好就有这样一些物质，而且比例又非常的合适。有一天呢，天上打雷，而且天又是那么的浩瀚的天空，正好有两朵云彩，啊，一个正电和一个负电荷碰撞在一起，产生了一个闪电。这个闪电往底下一击，哎，不偏不斜，正好就得击中那个小池塘里面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力度也合适，正好就产生这个氨基酸。而且这种事情你不能只发生一次，要发生很多很多次，才能够产生出所谓的生命来。哇，你想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啊？而且你还不要说这个实验室里面，米勒实验的实验室里面的那个实验条件是那么的单纯，把很多这种可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一些因素能抛除就抛除，制造一个非常单纯的实验条件。而真实的那个大自然环境是那么的复杂，干扰因素是那么的多，池塘里的物质是那么的复杂。哇，这要能够产生出生命，这个数学概率几乎为零，从概率上来讲真的是这样。那当人们要相信进化论，也就是说要相信这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产生出我们的生命，那么接下来就会导致出一个哲学思考，这个哲学思考就要人的命了。想一想，如果人的生命啊，就是在大自然进化的过程中非常非常偶然产生的一个小概率的产物，那么你和我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巧合。那么我们的生命存在又有什么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当人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不是漫无目的的，是上帝给了我们生命，而且上帝给了我们生命的时候是给我们是有目的的，是有心意的，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存在的价值，找到该有的活法。但是当上帝的存在被人们否定掉，如果只是用进化论来解释人生命的存在，那么人活着的意义，活着的目的又从哪里去寻找呢？所以进化论的这个世界观，它剥夺了人存在的意义啊，于是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出虚无主义啊。19世纪的时候，尼采其实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当他说上帝已死的时候，他接下来他就意识到，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已死啊，就是不相信上帝存在了，那么接下来人们就会陷入到人生的迷茫和虚空的这种当中，因为人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了，人内心一定会有虚无，一定会有焦虑。于是后来到了20世纪，就兴起这个以萨特为代表的这种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啊。那么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就认为说啊，反正世界没有终极的目标，除了人本身的存在以外，你也找不到先天决定的意义和道德。那我们不能够从一个超自然的上帝那里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你怎么找呢？怎么解决这个虚无主义的这种痛苦呢？只能转向自我啊，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自我实现，自己去争取生命的意义，自己去创造存在的价值。其实这种思想啊，影响了很多人。我们经常听到人说，我不相信别人，我只相信我自己，我也不相信上帝，我只相信自己，其他的我都不信。其实就是在存在主义的这种思潮里面的一种反应。当然了，存在主义者心里面也会飘荡的那种虚无主义的那种隐痛。因为一个人其实不可能在自我的身上找到终极的满足的。这种思想会导致出一种悲观的人生，一种消极的人生观。那我自己呢，我在信主之前 啊，我就大约十年的时间，我就备受这种人生观的折磨，啊，虽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认真的把进化论当做我的人生信仰，但是因为我接受的是进化论的这种的教育，所以在我的世界观里没有上帝，啊，我也没有机会去认识上帝，所以我一直找不到我生命的源头，找不到我活着的意义，所以我也不懂什么是虚无主义的哲学，存在主义的哲学，我那个时候我也搞不懂，但是我却很真实的体验着那种虚无主义的痛苦，啊，就具体表现为我内心常常有的那种空虚感，那种焦虑，那种迷茫，啊，这个伴随着我十年左右的时间，一直等到我来到美国，信了主，啊，我这种感觉才消失。因为在我信主之后，我知道了我的生命不是大自然里啊，一个漫无目的的巧合的产物，而是一个真实的上帝带着情感的一个精心的设计，我的存在被上帝赋予了意义，我的人生将来也有一个终极的归属，啊，因为耶稣已经拯救了我，我将来可以跟爱我的神在一起，那我的人生呢，也有了目的，也有了使命，因为我知道上帝他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他的心意，是有他的计划的，所以我的心呢就在上帝给我建立的这个人生坐标系里面就找到了位置，尘埃落定了，啊，但是在这之前，啊，十年左右的时间是非常痛苦的，啊，那么接下来还会导致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道德啊也没有了源头，啊，如果这个人类的生命啊是自然界这样进化的产物，那么道德从哪里来？人们就会陷入一种道德虚无主义，所以没有了道德的权威，接下来就会激发出一种激进的人生哲学，啊，因为如果相信人类处在进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超越人类的道德权威，那么你在竞争中成为强者就是你人生的首要目标，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违背伦理道德。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道德权威，中国古人还相信这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还是一个很朴素的一种有神论的一种观念，啊，相信有一位神，啊，在天上看着你，啊，那至少心里面还有一种道德约束力，啊，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还不至于这个没有底线的为所欲为。但是当有神论的最朴素的这种有神论的思想都被抹杀掉了以后，那就没有任何的道德约束力了。所以一个把进化论当作信仰的社会，道德是很容易沦丧的。那么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这种实用主义也会成为主要的一种人生哲学。你看到美国也是如此，啊，这就是一种比较激进的一种人生。那还有一种人生就是享乐主义的人生也会应运而生，因为人们也会想，那既然我的生命是一个很偶然的产物，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的产物，那岂不是应该好好的珍惜这难得的生命吗？人生又是如此的短暂，岂不是应该好好的享受吗？而道德的权威又是不存在的，那岂不是可以 无拘无束的，啊，放纵享乐吗？这就是很多享乐主义的人生它背后的这种人生的哲学，就是及时行乐，没有一个终极的一种的诉求，只是活在当下，啊，活在当下的享受的当中。而这种享乐的人生其实并不会带给人真正的快乐。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当中很多很多的例子，人们会在这种短暂的这种享乐的当中，虽然享受了短暂的快乐，但是之后会陷入更大的虚空，会陷入无止境的这种欲望，啊，个人的生活以及家庭的幸福被摧毁，更大的来说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被毁坏，啊，所以我们说进化论的这种世界观其实它从对人生对社会的层面带来这种伤害是蛮大的，啊，这个是我们谈到了一个机会，啊，的这个概念。那么最后看一下这个时间的概念，啊，我们说进化论设想的这种，啊，自然选择的机制要想真的实现的话，我们说机会是非常小的，啊，数学概率几乎为零。但是进化论者会说，你只要给大自然足够长的时间，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你说机会很小，数学概率小， 没关系，你给他足够长的时间，啊，只要时间够长，它就有可能发生。所以时间，而且是漫长的时间，是进化论，可以被讨论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说漫长的时间是进化论必须要有的一个容器，它必须放在漫长的时间里才可能被讨论。所以我们从小就接受的教育，就说这个地球的年龄啊，很古老，大概45亿年左右啊，宇宙的年龄超过啊130亿年左右，那人啊这个从猿进化到人类也需要几百万年以上的时间啊，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这种的教育哈、啊，那么时间真的有那么长吗？啊，我们就需要考察一下，怎么样人们是怎么样测量这些时间的哈、啊？有三个时间的量度啊，三个时间量度。一个是宇宙时间，一个是地质时间，还有一个考古时间啊。啊，先谈这个宇宙时间哈、啊。宇宙时间就是人们啊，这个从天文学的领域推测出来宇宙存在的时间啊。比如说，人们推测一颗星星啊，它距离地球的距离，比如说是一百亿光年。光年是一个长度单位啊，就是一光。传播一年所走的那个路程，那个长度就是光年啊，100亿光年的之外的一个星球的光要传到地球上，需要多长时间？需要100亿年吧，是不是？100亿光年之外的星球的光传到地球上就需要100亿年的时间。那么在地球上看到了一个100亿光年之外的星星的光传到我们这儿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宇宙至少要存在100亿年以上。啊，这个光才可能传过来，星光的传递来推导这个宇宙的年龄可能超过啊100多亿年了。对于不相信神的人来说，如此古老的宇宙年龄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假如宇宙年龄果真长达数百亿年，那么神创造宇宙的时间就应该远在百亿年之前，或者神用非常漫长的时间才完成了创造的工作。那相信神创论的一些科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且针对星光传播的问题也提出了解释，否定了宇宙年龄长达数百亿年的假说。啊，他首先呢，一个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其实时间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量。啊，当我们考虑这个庞大的宇宙和星光的这个传播的时候啊，相对论打破了我们这种常识性的认识啊，你又不能按照我们这个在人类生活空间里面的这个常识去推测宇宙存在的时间。啊，因为你上升到更大的一个领域，就要在相对论的这个理论里面去考量，时间已经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量了，啊，这个就需要重新的考量。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近代科学提出来这个宇宙是在加速膨胀的这样一个学说。啊，其实圣经里面有没有至少是暗示过宇宙不是一个静态的，宇宙可能是一个加速膨胀的一个宇宙。铺张诸天或者铺张穹苍啊，在以赛亚书40章42章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啊，描述神创造宇宙的时候使用的那个词铺张啊，铺张诸天或者铺张穹苍啊，我数一下大概11次左右。铺张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扩展膨胀 延展开来的这个意思。你就想象一下，就好像什么呢？渔夫撒网，渔夫撒渔网的那个画面哈、啊。渔网本来是在渔夫的手里头，本来是收缩在一起的一小团啊。当这个网被撒开的时候，你看那个网哈、啊，渔网逐渐的变大啊，向外扩张开来啊。铺张诸天这个词的铺张这个词，就是描述这样一个向外延伸开来、膨胀开来的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画面。 这是不是在描述宇宙膨胀？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啊，描述到神在第四天创造的时候说，神造了众星，并且把星星的光摆在哪里？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啊。这里面有个词叫摆列，摆列这个词是陈放、摆设的意思啊。这个词呢有一个静态的意思，但是呢，当他把这个星、这个光要摆设在一个动态的一个宇宙里，神是铺张诸天、铺张穹苍，而星光也要摆设在其中。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星光相对于这个膨胀的宇宙来说是静止的？那么，如果宇宙在膨胀，那么星光呢？它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啊，那你就想象一下哈，就像你吹气球，气球在膨胀，那么气球表面的花纹呢？也在随着这个气球的膨胀向外移动，啊，或者想象另外一个画面啊，一个平板车啊在向前移动，远离你而去，那个平板车在远离你而去，啊，你要把一个苹果安置在啊摆列在那个平板车上，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苹果它也必然随着这个平板车向前移动，远离你而去。对吧？这样的话呢，平板车跟这个苹果，它才从这个运动的相对来说，它是相对是静止的啊，因为它们有一个同样的速度，朝着同样一个方向前进。那么宇宙如果是不断的在向外膨胀延伸的，星光被摆列在其中，那你在计算这个星光什么时候需要多长时间传递到地球上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啊，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一个人啊，他站在一列火车上，这个火车在远离你而去，可是这个人呢，他在朝向你的方向走过来，在靠近，他努力的在靠近你，而那个火车在拉着他远离你而去。那么这个人他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走到你面前呢？啊，这就取决于那个火车的速度和他向你走过来的那个速度了，对吗？或许他离你很近，但是他却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走到你面前，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而且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十七节说，神造了众星啊，就在那一天造了众星，把这个光摆列在天空，就接下来就发生了什么？普照在地上，就是那个星光，星星被创造了，那个星光就要普照在地上，也就是在地上就要呈现出，地球上要呈现出那个有天上有很多星星的那个画面，也就是星光要马上就要传到地上了啊。光也是有速度的，那么光要遥远的星星的光要传播到这个地球上，那么如果是比较遥远的话，可能一天你还传不到那个光，那怎么办呢？它怎么可以呈现出地球上马上就可以看到众星的光呢？因为光的传播也是需要时间的嘛，怎么可以马上就有星光呈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光从哪来？第一天的创造，神先创造什么？神第一天创造的就是先创造光嘛，但是那个光很显然不是星光啊，不是太阳发出来的光啊，那个光是什么？光源是什么呢？圣经里没有解释，我们也不知道。有人说神就是光，那个就是神自己，但这个解释是有点牵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新约圣经里约翰一书里说神是光，那个不是说的神是自然光啊，那是一个比喻，是指神在道德上纯洁无瑕啊。但是创世纪第一章讲到那个光应该是自然光，用来区分昼夜的。但是呢，神在第四天创造了星星以后，要马上实现出仍然要区分昼夜，这个自然现象要产生，所以那个光必须要到位，马上就得到位啊。所以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哈，一个联想，会不会说第一天的光没有马上消失啊，先来弥补遥远的星星的光还没传过来的这个需要啊，等到这个未来的遥远的星星的这个光将来有一天传到了以后，第一天的那个光再慢慢的消失啊，等到自然界的光到位了以后，第一天的光再退场，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对吗？当然你可能觉得哎，我在大开脑洞哈， 的确我没有科学证据哈，你不需要相信我的猜想，我说这个是瞎猜哈，不需要相信这个哈。正如我们不需要相信进化论和地球一定要拥有数亿年的古老年龄一样啊，我们都不需要相信，因为这都需要去探讨去印证。我们需要相信的是上帝明确的启示啊，有一些奥秘的事情，有一些圣经里没有明确说的，我们可以让科学家们凭着科学精神去探索。所以你看，相信神创论相信圣经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也会像其他的科学家一样，也会提出假想，但是他们会基于圣经的经文的线索来展开设想，然后呢再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印证他们的设想。刚才我也在提出一个开脑洞的设想，对吗？但是我的设想是从圣经的这个框架里面去设想的，那进化论呢也在开脑洞也在设想啊，只不过它是在圣经之外去设想的。那当然进化论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证据，那么相信神创论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的设想至少它是建立在圣经启示的这个经文的框架里来提出一些的设想，然后他们也从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的印证啊。虽然这些的理论啊你在主流的科学界不常听到，但是有很多的这种基督徒的科学家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啊。有一个这个国际创造施工哈，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创世问答》，在第五章里面啊，其实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谈到了这个星光传播跟宇宙年龄的问题啊。我刚才谈到这个思想，有一些就是看这个书里面给我的一些启发啊，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个人的这个联想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完全相信我刚才说的每一个细节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说创造论的科学，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他们也可以从一些科学的角度，他们也可以去解释啊这个宇宙当中的很多的现象。我们不一定非要一定相信宇宙的年龄一定有那么的古老啊，因为那样子的一些结论它也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之上，也在需要不断的去印证，不断的去推演啊。所以呢宇宙时间未必就很古老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宇宙的年龄并不是数百亿年那么的古老，而只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上帝在大约6000年前创造了宇宙，基于圣经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相信神创论的科学家也从科学的角度也可以给予一些解释和印证。然后地质年代哈，那么地质年代的推测呢，推测出来的这个历史时间其实也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呢就是推测地质学上这个推测时间的方法啊，它是建立在一些不可印证的假设之上啊。比如说这个放射性测年法，它就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啊。它要先假设它已经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起初的这个子母元素的这个比例啊。另外他们假设这个元素的这个衰变率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假设在这个漫长的衰变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外界的因素干扰啊，不会影响子母元素的这个增减啊，是一个封闭系统。所有这些假设其实都没办法证明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地质学的这个测年法哈，很多测年法它的这个误差非常之巨大，误差太大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利用不同的方法测量这个大峡谷里面的一个玄武岩的放射性年代，那么这个玄武岩呢大部分的地质学家都认同说大概也就是几千年的历史啊，找出这么样的一块玄武岩去测，结果呢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产生的那个结果差异非常之大啊。比如说用这个钾和亚模式测年法啊，测六个，哇，这六个的差异就很大，从10000年到1.17亿年之间的这个误差的距离之大啊，非常大的误差。然后呢用不同的测年法去测，那个误差又是特别的大，就是同一个测年法你测几次测出来的那个差别都很大啊。所以你要相信这个地质学里面得出来这个漫长的地球年龄啊，这个确实需要运用很大的信心啊。另外一个是考古时间啊，考古时间。那么考古学的领域啊，有一些情况下他们也会采用一些地质学的这个方法去推测历史年代 但是呢，也有一些的时候，他们会采用古代的文献记载来确定历史年代啊，这个呢就相对更可靠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文献或者是某一些器具上面啊，古老的器具上面镌刻的文字或者图案，这是由当时的人做出来的，那么就可以提供相对可信的一些证据。那么依据这种历史文献的考古，其实有迹可循的人类文明啊，也不过就是几千年而已啊。比如两河流域的文明，大约就是起源于公元前4000多年啊，距离现在就是啊6000年左右。那么根据创世纪啊里面对伊甸园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记载，伊甸园亚当所在那个伊甸园就是在两河流域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华夏文明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埃及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大概公元前3000多年啊。总的来说，有文字或者实物考证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起源，距离现在大约就是几千年的时间啊。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亚当之后，马上就让亚当做一件什么事儿，去给动物起名字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亚当被造的时候，直接他就具有了认知能力，他就一定的智商了，他就可以给动物起名字了。所以人类的文明的这个发展啊，不需要像进化论所说的要经历几百万年，因为神创造亚当创造人的时候直接就给人智商了。所以你看到人类的第三代的子孙以诺的时代就有了城市，到了人类的第八代就产生了音乐、畜牧业、冶金术啊。所以人类的文明不需要经历几百万年的演变啊，因为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了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进化论的这三个必要的因素，时间、机会啊、自然选择，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否定掉啊，都不合理。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否定进化论，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把它视为真理啊。接下来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这个恐龙的问题啊，恐龙的问题。因为如果啊地球的年龄啊没有那么的古老，你怎么解释恐龙的现象呢？啊，很多小孩子都对恐龙很有兴趣哈。而且我们在学校里啊，在媒体上啊，在科普读物上啊，你都会看到说，哎呀，恐龙已经存在了几亿年前了。啊，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年代的推测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之上。但是根据圣经，那么恐龙其实跟人类啊应该曾经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圣经里有没有提到过恐龙呢？圣经里没有出现恐龙这个词啊，英文 dinosaur 这个词在圣经里没有出现。那是因为恐龙这个英文单词是在1841年的时候啊才被Richard Owen 这个人啊创造出这样一个英文单词，是根据希腊文里面那个恐怖的蜥蜴的那个说法发明了一个英文词啊。那是1841年才出现这个词。但是呢在英文的世界里面很流行的那个 KGV 的英文的翻译在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定稿了，所以在 KGV 的英文圣经定翻译的时候还没有，人类还没有这样一个英，至少在英文里面还没有这样一个词来描述那样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啊。所以dinosaur 后来这个词出现了它没有出现在圣经里，但是呢这一个动物确实被描述在约伯记40章15到29节里面，那个中文翻译是河马这个词跟恐龙非常的像啊，它的生理特征非常的像。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看到这个明显不是河马啊，可能中文里面也很难找到一个词去翻译，所以用了河马，但是这个动物的特征明显不是河马啊，应该跟我们后来通过这个化石描述的那个恐龙的特征事实上是非常之像的。那么这种动物很显然它是跟人类啊，至少跟约伯那个时代应该是共同处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而且从考古学上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描绘恐龙的一些雕刻作品，还有一些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啊，都有过这样一些描绘恐龙的这种类似的这种特征的动物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对恐龙的这种的认识主要是从那个化石啊，发现的化石还原出这样子的一个恐龙的生理特征。那么在考古上发现的这一些跟恐龙很像的这一些的雕刻或者是文学的记载 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恐龙化石呢，人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种动物？那肯定是要有人看见过它，所以一定是恐龙跟人类曾经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啊，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记录和记载。所以根据圣经，恐龙应该是神在第六天创造的动物。神创造恐龙的时间距离今天大约6000年，人和恐龙曾经应该同时生活在地球上过一段时间。恐龙存在的历史并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么的古老啊，具体的一些的资料啊，大家可以上那个 Answers in Genesis 那个网站上，啊，有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料，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查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啊，如果将来问起关于恐龙的问题，你可以跟他从这个符合圣经的角度去跟孩子们去解释啊。那么总的来说，根据圣经，我们有理由相信呢，有理由相信年轻地球论。啊，年轻地球论首先相信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是很真实的历史叙事。另外呢，相信应该按着明显的字义解经的原则来解读创世纪第一章，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叙事。第三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亚当的后裔他的那个家谱还有他们的年龄啊，能够计算出地球和宇宙的那个年龄大约也就是6000年，或者也就是说神创造宇宙啊，创世之功是发生在距今大约6000年左右啊之前的那个时间啊。另外呢，我们相信说现在的化石啊不需要经历几百万年，化石应该是产生于挪亚时期全球性的大洪水啊，这些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解释。我是相信年轻地球论的啊，我是相信年轻地球论的。所以当然了，从一些这个相信年轻地球论的科学家，他们也从科学的角度呢，其实也发现有一些的证据可以印证年轻地球论啊。从科学的角度，比如说从根据这个地球磁场的衰减啊，可以推算出地球的年龄应该少于10000年啊，根据这个岩石中的这个氦元素的这个含量推测地球的年龄应该小于7680年，根据海水中的盐分的含量去推算的话，地球的年龄应该小于2200年，根据宇宙中这个超新星遗迹去推算，地球的年龄不会超过7000年啊。这是在科学界给出的一些的数字啊啊，但是我们的信心不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这个论证上，我们的信心其实只需要建立在圣经上就足够了啊。年轻地球论首先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的一个立场。那么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啊，奥古斯丁啊，最早其实他就是坚持啊年轻地，当然比奥古斯丁更早的一些早期的教父们很多是相信这个年轻地球论的。那么奥古斯丁的解经的方法啊，他因为受到了这个亚历山大学派的影响，所以他有时候会用寓意方法解经，所以他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没有严格的去按照字义解经，因此呢也会让后人啊有一点的误会，以为奥古斯丁，有些人以为奥古斯丁是支持这个年老地球论的，事实上不是啊。奥古斯丁只是说神创造宇宙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啊，他是把那个神创造的那几天缩小成一瞬间啊，这个是跟他的解经原则可能是有一点的关系。但是呢，奥古斯丁并不是要把神创造宇宙的时间拉长，而是把它缩小了。所以他自己的对于这个创世的这个信念呢，他表达在这个上帝之城里面哈，他就说让我们不要理会那些谈论自然和人类起源却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人的设想，他们被一些说历史有上万年的虚假文件欺骗，但是根据经文推算，我们发现已经过去的历史不过到6000年啊。这是奥古斯丁他真实的这个立场啊。那马丁路德那他在解释创世纪的时候，他也说我们从摩西那里知道世界在6000年前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马丁路德也根据圣经也相信世界的这个历史啊，也就是6000年左右。那么约翰加尔文啊也是持同样的这个解经的观点，但是约翰加尔文呢就把奥古斯丁的那个瞬间创造的那个学说就给推翻了，因为那个是解经上有一点寓意解经，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个加尔文说 那些持世界是在一瞬间创造的观点已经明显被驳倒。啊，这个应该指的就是奥古斯丁的那个观点。那他后面就说，我们宁可说神自己花了六天啊来创造，这是为了让他的创造适合人类理解。然后他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也说，当你告诉他们从创造天地到现在只不过有5000年的时间，他们会不加克制的哄笑啊。这个是他在描述那个反对年轻地球论的人的这个对他们的一个讽刺啊，说了这样一个话。啊，但是呢随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啊，随着人们对科学的逐渐的迷信啊，也随着古老地球论和进化论逐渐的被人们当成了所谓的科学和所谓的真理以后，那么人们就开始不断的想要把圣经的解释和这个进化论要协调在一起啊，于是呢就产生出了很多混合的版本，就是进化论和神创论的混合版。那这些混合版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圣经被和谐了，被科学给和谐掉了啊。有几个理论啊，一个是时沟论，叫 gap theory， 还有一个是长日论啊 day age theory， 还有一个框架假说和神导进化论，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那这个时沟论是讲什么呢？这个时沟论啊是最早是由这个叫托马斯查尔默这个人提出来的。那么他认为说创世纪第一章和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一章的第二节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时间的间隔。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件事完了以后呢发生了一件事，天使堕落了，于是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接下来呢神用6天恢复秩序。所以呢这个时沟论就是说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存在着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天使的堕落啊。那时沟论就把创世纪一章二节里面的那个是啊，地是空虚混沌的是翻译成解释成变成啊，地变成了空虚混沌。为什么要有这个解释呢？就是说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天使堕落了。当然从这个字义的从这个字的意思上来说，是解释成变成，虽然在字义上也算说得过去啊，因为这个词也可能包含这个含义，但是你的确有一些牵强啊，因为解释成是就是是，这个是更直接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天使堕落了，这个猜想是从哪来的？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猜想啊？如果是为了迎合古老地球论和这个进化论的假说，那这个猜想就没有必要了。很显然这个猜想没有明确的依据啊。我们说圣经里是有提示说有谈到了这个天使堕落，但是没有说天使堕落是发生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啊。那这样的一个猜想，这样的一个理论，它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地球的年龄啊，可以是长达几百万年、几亿年都没关系。你只要你不管你科学界宣称地球的年龄有多老，时沟论都可以把它囊括在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啊，你科学界你说地球的年龄是45亿年，那好，咱们就说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就有45亿年。啊，这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时沟就可以把科学的所有的数据都给包含在内了，啊，好像把这个科学和圣经就给协调了，就不矛盾了。但问题是说，这个有必要这样做吗？我们说，如果科学不是那么的可靠啊，我们为什么非要有这些假设呢？那么，在1909年啊，斯可福就把这个时沟论呢放在了他的这个斯可福研读本圣经的这个注释里头啊。从此以后呢这个时沟论就开始流行啊。在这个注释里面他就说啊，将化石带回原始的创造中，创世纪的宇宙与科学就并没有冲突了。所以你看斯可福引用这个时沟论，很显然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圣经不要和科学矛盾啊，这就是他真实的意图啊。后来呢，我们咱们中国的这个尼陀生弟兄啊，也采纳了这个观点。 所以呢，这个石构论的这个说法在中国，特别是在这个聚会所背景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当中啊，也是被人所熟知的啊，因为尼陀生把他带到了这个中国。啊，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长日论啊，这个是在啊1823年，这个乔治·斐伯他在发表的一本书里面谈到了这个长日论啊，但是呢，这个观点刚在这个书里提出来的时候，没有被广泛的接受。到了1857年，啊，这个苏格兰的这个历史学家休·米勒啊，这是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啊出版的一本书里面啊。发现他在这个书里面啊在谈这个长日论啊，这个长日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长日论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呢，神创造宇宙的每一天啊，不是24小时，而是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啊。这个观点同样啊，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也是让圣经和所谓的科学结论相一致啊，但是这一种解释我们说明显的违背了解经的一些原则啊，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首先要依据上下文啊，上下文解经，这个很重要。那创世纪第一章的文本其实就给神创造世界用的那天啊，那个一天有多长下了定义。我们还记得每一天创造完之后，圣经里总是会说一句话，说什么？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天啊？一天很显然包含了傍晚开始的黑夜和早晨开始的白天，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24小时，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上下文最明显的一个结论。那么后来摩西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啊，也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也是基于上帝创造之功啊，第七天啊，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所以他们要守安息日。那么如果这每一天的创造不是24小时的一天，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那么你守这个安息日你要守到什么时候？当然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有人把这个彼得后书3章8节用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一天有多长啊。彼得后书3章8节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用这个说法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啊，那一天可能不是一天，1000年或者更长。其实这个也违背了一个基本的解经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后书和创世纪第一章上下文的背景不一样，写作的目的也不一样啊。彼得后书的目的是那一节经文不是为了来解释神用多长时间创造宇宙，而是用来说神他不延迟他的审判，神在宽容等待人悔改。而神启示他创造之功所用的那个文字的记录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最紧密的上下文已经提供了那一天有多长的那个明确的那个线索和答案，我们就不应该去跑到一个不一样的上下文的彼得后书来解释了啊，这是一个解经原则的问题啊。如果为了迎合所谓的科学结论，那在解经原则上啊，就是打乱这个原则啊，这个就不太合理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框架假说啊。框架假说是在1924年啊，亚里努尔奇他提出来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说，创世纪第一章啊，不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文学题材，而是一个有寓意性质的半诗歌的题材啊，把它的题材给转换了。说如果是个诗歌性质的题材，那你就不能按照纪实性的历史叙述来解读了。那么一天可能只是一个寓意性的一个说法，就不具有24小时了的意义了。那么框架假说呢，它就把它当做一个啊诗歌的题材，从这个文学的角度呢，把它给重新的构建了一个图画，就是神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创造了一个宇宙的框架，然后呢，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往前面的这个框架里面去填东西。而且呢结构很对称啊，非常的有创意啊。第四天呢往第一天里填东西，第五天呢往第二天创造的框架里填东西，第六天往第三天创造的框架里填东西啊。他就把这个重点呢转移到了这个创造的这个很美丽的很有创意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当中。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你觉得这个框架啊，就是这个填充的这个次序，你觉得合理吗？ 看起来很有创意，但是你仔细看看会不会发现有问题。第一天对应第四天，第二天对应第五天，第三天对应第六天，有什么问题？你看发现那个星日月星光第四天的那个星星还有这个天体应该排在应该放在哪里？应该放在第几天创造的那个东西里头？
第二天
应该是放在第二天的，对不对？因为第二天是把空间分开了嘛，水和天空分开，所以严格的来说你要真的往里填，第四天的那个日月星重星应该填在第二天的那个天空才对，是不是？那么第五天的鱼呢应该填在哪里？
第三天的海。
对，应该填在第三天的海里面嘛，是不是？因为后面反复的强调是海里的鱼啊，所以他这个分法乍一看好像哎挺有创意的，其实你仔细看看其实是蛮牵强的哈。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说这个假说，这个框架假说，他认为说神创造的这个重点不在于他的时间秩序，而在于这样一个神学的意义。他把它不当成一个客观的历史纪实性的叙事来看待啊，所以他才会把这样一个次序重新的建构。也许有人引用框架假说中的这个前三天和后三天对应的这样一个结构啊，他们可能引用这样一个结构，但是他们未必会同意啊把一天进行寓意性的解释。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到有人引述前面谈到的这个创世结构图就马上把他们定性为框架假说的支持者。那有一些人只是看到了这个对称结构觉得很有创意就引用它了，但是并不一定了解这个假说所引发的更深层的问题。框架假说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把前三天和后三天的创造对应起来的这个结构啊，框架假说更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它把创世纪第一章的文学题材定义成半诗歌体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不再按照明显的字义解经的方法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了，于是神创世的时间就不一定是发生在六天之内，而很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就为圣经向科学界的年老地球论和进化论妥协提供了空间。有两个支持框架假说的主要的倡导者，一个克莱恩，还有一个布洛切，他们都承认说他们之所以使用框架假说，就是想要让圣经和所谓的科学能够相符合。神导进化论呢，是在1876年啊，美国的这个植物学家阿萨格瑞啊，他在一个书里面啊就谈到了神导进化论的这个说法啊。后来到了1877年啊，有一个地质学家在写的一本书里面就开始探讨神导进化论的这个概念。那今天呢，相信神导进化论的人还真的不少啊。相信神导进化论的人可能也持不同的这个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说神创造完了宇宙以后就不再介入到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啊，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机制，然后呢就不再介入自然界了，任凭这个自然选择的机制来引导生物的进化啊。这个观点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自然神论的这个观点，很像，就是神创造完了就交给自然界去进化去，就不管了啊。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说神创造完了宇宙以后，他仍然介入物种进化的过程，神仍然在引导基因突变啊，神保守一个生物进化成另外一种生物啊，神保守每一个生物体从这个复杂从简单进化到复杂啊，神在维护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过程啊。问题是说这个神导进化论，我觉得是这几个观点里面啊买进化论的账买的最多的一种啊。问题是这个观点它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啊？我觉得神导进化论对进化论的信心远远超过对圣经的信心啊，因为圣经里明确的说得很清楚， 啊，神创造各种物种是各从其类。啊，当然神导进化论者他们可能会用进化论去解释各从其类。啊，但问题是这个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其实还有一种观点啊，就是叫这个家谱缺失论。啊，就是这个观点就认为说创世纪第五章第十一章里面不是有家谱吗？他们说这个家谱当中啊少了一些人，断代了啊，缺少了几代人，所以呢你不能用叠加年龄的方法去计算创世的年代啊。那么同样我们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要怀疑创世纪第五章第十章的家谱当中少了几代人呢？你说少了几代人这个依据是什么呢？啊，另外一个更需要问的问题是这个怀疑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承认说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缺少了几代人，这个是有旧约圣经的这个证据的啊。但是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家谱啊，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为什么说它一定要缺失几代人呢？难道只是为了迎合所谓的科学里面的这个年老地球的结论和迎合这个进化论的需要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了。那这些观点啊，都不同程度的把信心建立在了所谓的科学上。但是我们上一周我们提到了这个历史上的教训，就是在十三世纪开始啊，教会里很多人开始采纳当时的科学结论，地心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算是大家都很公认的权威的科学了啊，最好的哲学体系了，要跟基督教的神学融合在一起。但是到了十六世纪，当科学在发展啊，日心说被发现了之后呢，啊，教会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啊，后来被人攻击教会的一个把柄，所以给仇敌留下了亵渎的机会。所以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这个啊，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啊，就把它这个归罪于教会的这个啊反科学愚昧，你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最后还未必能有机会解释。啊，地心说是从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啊，就开始在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托勒米就提出来了。那你想从二世纪提出来到十六世纪被推翻，中间经历了多少年？一千多年，一个所谓的科学结论被推翻了。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里头，多少人把它当成真理了？那你想进化论和这个年老地球论的说法也不过才有100多年的历史。教会，今天的教会怎么这么轻易的就开始从圣经的阵地上就开始妥协退让了呢？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说我们不怕别人嘲笑，因为如果我们持守对圣经的这个立场和信心，我们不向进化论和所谓的科学结论去妥协，那我们一定会被别人嘲笑的啊，就说你们这些人啊，这些基督徒啊，太愚昧啊，这个宗教狂热者，我们会被人耻笑。如果我们今天拿着这个年轻地球论到主流的科学界，你去跟人辩论，一定会被人耻笑的。但如果是因着对圣经的信心而被人耻笑，那我觉得这种被人耻笑在上帝眼中算为有福。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在圣经的立场上妥协，为了迎合所谓的科学，到最后沦为世人的笑柄，或者被世人攻击的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了。当然今天在教会界啊，包括在教会界，在很多的神学院里，我们刚才谈到这些啊，石沟论啊、长日论、框架假说、神导进化论被很多人所接受啊，像我们能够坚持相信年轻地球论的人啊，在教会界啊估计也不多了啊，我算是比较保守的，比较少的这种人啊，但是我觉得我是对自己的这个年轻地球论我是有充分的信心的啊。石沟论、长日论、框架假说、神导进化论这四种观念分别是如何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么分别错在哪里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对人生以及对社会有哪些危害啊？另外一个选作题目需要大家去思考的，当然我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如何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反驳进化论，并且说明神创论的合理性。